这是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这是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现在播送新闻。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印度尼西亚副总统要求印尼穆斯林保持宽容和团结。第二，印度尼西亚重视荣幸空间合作的重要性。第三，印尼没有计划从土耳其遣返印尼公民。第四，印尼必须被主导亚太旅游。第五，印度尼西亚强调中国南海冲突的解决必须和平的进行。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约瑟夫·卡拉说，印尼公民和穆斯林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宗教士和领导人有重要的作用。副总统昨天晚上在雅加达孙德格拉巴清真寺传达斋月忠告中表示这件事。约瑟夫·卡拉表示，乌拉玛或指宗教士的意思，聪明人，而且被认为是有伊斯兰知识高度的人，而 Umaro 的意思是领导人、官员和统治者，是代之在良好国家的社会实现公正和繁荣的目的。根据副总统，一位领导人当然拥有智慧和给解决方案的。约瑟夫·卡拉副总统称，好领导人是公平的，因为正义是使团结所有的。副总统提醒公民必须心存感激，因为相比在发生冲突的七大伊斯兰国家，世界上有穆斯林最多的印度尼西亚能保持公民之间的宽容。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LP Marsudi 将出席6月12至13日在中国昆明举办的东盟和中国外交部长会议。外交部的东盟对话伙伴和合作经理 Neri Arman 表示，中国海南冲突是将在这次会议被讨论其中之一的问题。就是在雅加达外交部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德里阿尔曼肯定地说，在未来十年内，印度尼西亚关于中国南海冲突的立场不会改变。印度尼西亚将鼓励充分和有效的实施行为宣言。他强调，中国南海冲突的解决必须和平进行。该解决争端必须和平进行，不是用武力，并通过尊重法律和外交进行的。德里阿曼补充说，在冲突气势上，需要做的是克制，或者在中国南海没有采取任何活动，必须避免是挑拌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南海的条件会变得有利。德里阿曼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外交会议不发表了联合声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 Armana Tanasir 表示，外交部没有计划在土耳其遣返印尼公民。 Armana Tanasir 就是在雅加达外交部大楼表示，目前在土耳其的状况仍然没有与正在战争的叙利亚亲近的。Armana Tanasir 认为恐怖威胁随处发生，甚至在欧洲的恐怖威胁也相当高。其他虽然不趋于中东的情况，外交部继续与土耳其当局进行协调，来找出恐怖分子威胁的信息。外交部呼吁在土耳其的印度尼西亚公民避免拥挤的场合旅游景点。 关于大吉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法令草案的特别委员会 Martin Hutabarat 表示，印度尼西亚必须加强努力防止在国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去激进化运动的发展。在雅加达最近举办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特别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上， Martin Hutabarat 表示，制止恐怖主义的努力不能只靠参处努力，而且还涉及到各方的预防工作。事实上，我认为一项重要的事情是积极进化，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设法使潜在的恐怖分子不成为恐怖分子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我看不可能放置的，如果单靠执法而已。所以为了使有穆斯林最多的印尼不成为恐怖分子的，但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必须有各方参与的。Martin Hutabarat 说，修改印度尼西亚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法律的努力，旨在为了增加对付恐怖主义的执法机构的权威。然而，犯罪行为恐怖主义法律的修订也将更加人性化，因为印尼是基于班加西拉的国家。同时，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士理事会的法律委员会成员安东·达巴迪多尤鼓励政府和国会在进行持之恐怖主义最新的努力，尤其是在努力防止迄今交易的传播，必须涉及到许多方面。这些措施应该通过加强教育方面以综合的执行。
Karena itu kalau pencegahan bukan ranahnya polisi densus bukan pencegahan.
因此，一方是不仅是警察的另一，他必须被继承。教育部、宗教部、警察、印度尼西亚反恐怖机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士委员会，涉及到这四成分，然后认真的设计出趋激进的计划。安东达巴称，通过实际反恐怖主义综合课程加强教育方面，根据他，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法令草案必须包含相关对恐怖嫌疑人提供康复和贴仓的项目，因为这两件事被认为重要，考虑到必须为恐怖分子嫌疑的家属进行康复的措施。
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本台的广播也能详听通过 www.voi.co.id。
您还是收听本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孟印达安说，印度尼西亚必须赢在亚太地区旅游的竞争力。根据他，如果赢的理由，首先必须主导亚太旅游业的。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孟印达安就是在雅加达，他的新闻稿上表示，如果印度尼西亚主导和创收在亚太旅游的市场，这将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强调包容性和可持续，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空间合作的重要性。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发言人 Dodi Kusuma Negara 就是在伦敦表示，印尼国家银行局主席 Thomas Jamaluddin 在维也纳举办的59届联合国合并利用外长空间委员会的总辩论上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当时，这位国家 宁杭区主席长，实际所有国家及包容性和各知识的合作，将支持为发达国家提升外空技术的能力。贾马路丁表示，这将有助于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之际，他还透露，印度尼西亚国家宁杭区计划6月20日在印度 Satish Dhawan Space Center SAR 推出第三低轨道小型卫星。最好的消息，印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能扎罗芬希望印度将能够2016年的开斋节之前开始到印尼出口牛肉。之前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宣布开放从印度尼西亚进口肉类的路径。能扎罗芬大使最近在雅加达表示，属技术团队的成员已经派往印度来选址符合预期标准的屠宰场。据他介绍，印度已经准备好到印度尼西亚每月出口200吨肉类。
Technical team had gone to India about 2 weeks ago to select the slaughterhouses, and now they'll come back to their report. And I think really
两个星期前，技术团队已经前往印度选址屠杀场。愿望是开斋节之前能发货。事实上，从重要的是在月之前，我们似乎已经做过了目标，但在我们看来，只将开斋节之前进行。因此，如果实现了，那我们针对在一个月满足200吨肉类。能扎罗芬大使补充说，来自印度的肉类在印尼的存在会造成肉类价格的竞争，而从印度在国内可能会很高的肉类价格。印尼政府打算加上国内肉的价格，是在斋月期间往往提高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T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